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的祷告。天父，我们心里面口里面唱，主，我愿意全人奉献给你，让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就，巴不得我们口里面所唱也是我们心里面的祷愿，更是我们具体的行动。天父，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知道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主，以至于我们在主的面前，主，我们就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主，我们要将最好的供物带到主你的施恩座前，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灵再次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灵这个时刻就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特别触摸你自己无用的仆人，他拙口笨舌，求主你赐给他合适的话语，以致他在主你面前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主你的道。孩子，谢谢你再次的把今天的敬拜从头到末了恭敬交在你手中，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高举，得尊崇。感恩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感谢主能够在弟兄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这个教会对我一点都不陌生，最起码对你们的牧师一点都不陌生。我们大概有正式20年有了，差不多20年有了。那我们在一起服侍，一起的学习。那感谢神曾经大概去年疫情的时候也在 Zoom 上面跟大家分享信息。其实在10来年前就已经在你们教会当中来做见证，曾经还在那个旧的那个地方的时候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那时候我还是神学生，现在已经头发已经白了很多了。那感谢神，我是丰顺恩友堂的牧师，所以到大家跟大家问安，代表教会跟大家问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全民皆兵。什么叫全民皆兵？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在其实就是 teamwork， 就是团队的服侍。这个课题的话对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如果你们在公司上班的话，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团队服侍，对不对？公司很重视这件事情。那同样的非盈利的机构，甚至大到一个地步的话，国家也谈论什么叫团队侍奉。如果没有团队的话，很多时候你走你的方向，我走我的方向的话，那就一团糟。但是团队的侍奉是很重要，但是世上的团队侍奉跟我们教会所讲的团队的侍奉到底有什么差别？你们听到可能要快一点点哈，因为我讲话很快，不要怪我哈，因为我怪我妈妈，因为我妈妈生了14个小孩，我是最小的，如果我讲话不快的话，我就没有机会讲话，所以我讲话很快哈，所以你们快快的听，不要慢慢的动怒哈，不要对我发脾气。那回到来，什么叫 teamwork？ 在教会当中的 teamwork 和团队服事跟外面的团队服事有什么差距？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想先从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神所创造的一个画面，他们如何的团队的服侍，如何的彼此的相爱，如何彼此的扶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生动的画面。其实这个是一个动物来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动物。有没有人看过 Emperor Penguin？ 我往下对不起，好，那个 Emperor Penguin 就是皇帝企鹅，有没有看过？是南极里面的一个企鹅，那跟一般的企鹅不太一样，有大概有3尺高，那有60到100磅这么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蛮大的一个动物的。那这个动物的话，它们一生中最大的目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传承它们的一代接一代下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们怎样的传承？他们如何的分享他们族里他们的爱？其实皇帝企鹅的话，在每一年4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从海里面出来，他们就往陆地里面走。而且很奇妙的，神的创造真的很奇妙。每一年，他们在走的这个方向要走60到100英里呀 ，60 to 100 miles for a week， 走一个礼拜。而且每一年走的方向去到那个地方都是同一个地方。这是很奇妙神的创造。在这个一个星期的走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在那个南极是非常寒冷，-75°F， -59°C， 他们要走 one week 那个 journey for 100 miles。 那到那里的时候，从4月份开始走，然后到了在那里聚集， 到六月份的时候，他们开始交配，第一颗蛋产生出来了。当这颗蛋产生出来的时候，那个雌的企鹅就要把这个蛋很小心翼翼的交给雄企鹅。那你知道企鹅没有手啊 ，right？ 所以他们要交过去的时候，他们要很小心这样子把它推过去给那个雄企鹅。但很多这个过程当中，在推的过程当中，四分之一的蛋的话，不小心就咕咕掉到地底下，掉到那个冰上去了。那你知道零下59°C， 冰一碰到，马上就那个蛋就凝结了，就死了。所以四分之一的这个企鹅的蛋的话是没有办法 survive 的。那当他们成功交过去的时候，这个雌的企鹅的话就成群结队的就慢慢的走回到。再走一个星期回到海里面去的，那剩下谁？剩下雄企鹅在那里。我第一次感受到，哇，原来爸爸也很伟大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这些雄的企鹅的话就要守住这些的蛋，在那里经过寒风的吹袭。如果你知道看那个南极的这些的画面的话，那个寒风一吹来的时候是非常的寒冷。他们这些的企鹅的话就。买广东话叫买堆啊，就围在一起一圈那样子。如果你看到这里的画面的话，就是围在一圈，然后外面的寒风一直吹，那外面的企鹅一定非常冷，寒冷，对不对？不能够接受太多长的时间。但是很奇妙，神创造他们的时候，他们外面的企鹅就会往里面走，那里面的企鹅就会往外面退，这样子轮流进出进出进出，才不会被冷死。那你看到他们在彼此之间很自然的那种的互助，彼此的扶持，一个进一个出，一个进一个出，彼此的把那个体温能够保持下来。两个多月过去了，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那当然有一些企鹅的话在外面的经不了寒风的话，有些就扑倒就死去了。到了七月中的时候，哎，一个新的生命产生出来了，听到第一声的那个企鹅的叫声出来了，然后他们这些企鹅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四个月时间过去了，忽然从远处听到有声音来了，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经过两个多月三个月的时间，妈妈吃饱了回来了。那也很奇妙，神的创造。如果你有机会看这个纪录片的话，这些的他们怎么找回他们的配偶，在几万只的那个企鹅当中，他们怎么找回？他们用叫的，不知道什么声音，打个比方，滴滴滴滴滴滴滴，哎，雌企鹅跟雄企鹅就能够，they can sense it， 那他们就找回了他们的配偶，然后找回了，看到他第一次看到他可爱的 baby。企鹅的话，在这个时刻，他们很多走着走着就已经走不下去，有一些已经躺下来，就在地平线上被雪盖住就消失了。但是你看到神所创造的一群动物，有哪些东西可以值得我们学习？在团队的服事当中，神给我们哪些的提示，给我们哪些的提醒？他们如何的彼此的扶持？那这是给我们很大很重要的功课。那我们教会我们的小组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传承信仰，爱主更深，对不对？好像我第一次，你们是第一次听到吗？不是吧？应该不是吧？其实我看了这个题目的时候，应该是爱主更深，传承信仰。如果你没有办法爱主的话，你没有办法传承你的信仰。但是这是你们定的题目，但是如何的传承我们的信仰，如何的爱主更深？那当然，从皇帝企鹅的这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教会的生活当中，小组的生活当中，看不到那个字。那有属灵同伴分享心事的时候，一同祷告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有弟兄姐妹们可以来彼此的分享你的心事，彼此的祷告，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相爱。那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彼此的看守，彼此的扶持。 那软弱的时候有一些软弱的肢体，在教会当中一定有软弱的肢体，那彼此的扶持，特别是一些幼小的，我们需要团团的来包围他们，刚信主的、哦、这些的有肢体软弱的，我们需要团团的包围他们。当然在教会里面也免不了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教会会不会有冲突？肯定会有，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冲突，对，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时候并肩作战的时候，彼此手牵手拉着手一起来征战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沮丧无助的时候。当你碰到一些的问题挑战的时候，可能在属灵上，可能在生活上，在家庭当中，我们有软弱无助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时候我们要透过肢体彼此关爱彼此扶持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带领教导幼小的孩子的时候，教会的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重不重要？严格来讲，原谅我讲这句话，你们不太重要。施布真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他有一次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太太回来看他说，哎，你今天带领多少个人信主？他说一个半。他说怎么可能一个半，一个就一个，两个就两个，怎么可能一个半？他说，哦，我带了一个老人信主，带了一个年轻人信主。他说，哦，他就说，哦，原来那个老的是一个，那个小的孩子是半个。他说 no， 老的，对不起，我们在做老的，我也差不多进入那个阶段了，你的半只脚已经进去了，所以你只剩下一半了。更重要的是那个青少年，好好的培养他们，好好的教导他们的话，他们是我们教会的 前景，对不对？阿们。你们不相信 ，It's OK。有爱心劝勉教导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在主里面、哦、有时候有一些的软弱的肢体，我们这个熊的大的长辈，好好的劝勉、下面的那些幼小的，有肢体欢喜庆贺的时候、哦、我们教会里面应当时时的庆贺。有人得救，我们应当庆贺、啊、有人生命被改变，我们应当庆贺、哦、不要说啊 OK， 不要夺取神的荣耀， No， 我们应当庆贺，因为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我们应当庆贺。在教会当中，我们有在风雨当中彼此拥抱，彼此流泪，一同经历主恩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应当是一家人。 Am I right？ We are all in one family。像今天早上我们师母，我们今天儿子在儿子的 apartment 过夜，3点钟接到电话，说我们叫我们的母堂一个弟兄紧急进入医院里面。那我就看到在祷告群里面就很多人为他祷告，这就是肢体的生活，在风雨当中流泪当中能够彼此的拥抱，这是我们与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因为主的恩典跟我们有话语彼此喂养的时候，在主的在教会当中应当有神话语的彼此的喂养，最后呢有在人群当中能够实践信仰的时候，这群人走出去的时候，是不是人能够看见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分别为圣，让人看到在人群当中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有一起出征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当我们出去打仗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同心协力一起出去征战？我们的教会说我们要承传信仰，爱主更深的话，我们如何来行？我想承传信仰爱主更深的话，不应当是一个口号，不应当是一个口号。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的时候，这个使命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这个使命也不是邓牧师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长老们能够完成，乃是全体全民皆兵，我们才能够达到传承我们的信仰爱主更深的话。如不是你一个人闭门造车躲在深山野岭里面，你就生命改变之后就是这样子而已。 No， 神把我们拯救出来，从罪恶的败坏的世界当中拯救出来，然后怎么样，把我们带回天家吗？不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受洗的时候按久一点就好了，那你就很快就回到天家去了。但是神把我们受完洗之后出来，带回到世界里面去，改变世界，让世界人能够看到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样的信仰，到底爱主的人到底是怎样一个这样一个生命。所以全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带导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需要齐心努力。那如何来齐心努力？我今天用 刚才你们读的那段经文，可能你们读的很少，我就把它经文读完。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十八章一到二十七节里面来思考团队侍奉到底是怎么样。那当然有两方面，一个是团队侍奉，一个是领袖的素质到底是什么。但我今天专注的是团队的侍奉。那我先跟大家还是来读一下那个出埃及记，因为你们刚才只读了很短的经文，整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发生可能你们不知道。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第一节那里说，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哎，老花越来越看不到了，米甸祭司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带着摩西的妻子希伯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希伯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各勒，是不是？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人做了聚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的，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跟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上，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们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将向法老以及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患难，并耶和华怎样他救他们，都述说与他们岳父听。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人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耶特罗说，耶和华应是应当称颂的，救你们的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的，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到摩西岳父的面前，向神来吃饭。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刚刚过了红海，从埃及地出来，过了红海，经过许多的几个事件，战胜了亚玛利人。那这个时候，耶特罗带着两个孙子。带着他的女儿，摩西的妻子来见摩西。然后所以这些事情就记载在下面。然后第十三节我们开始，我们注意听吼。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起到晚都站在摩西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耶夫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那两帐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立列和法度。”摩西的耶夫说：“你这做得不好，你这做得不好。你知道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我现在要给你，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要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的面前将案件禀告神，又要将立列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畏、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来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必这样吩咐你，你就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的归向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的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 他们 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个人的小事他们自己审判。从此之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看到这个故事吗？当耶特罗来的时候，看到第二天摩西忙忙碌碌，有多少人跟着摩西一起出来？可能有将近200万人。如果邓牧师不要200万人，你们这边大概有60人。邓牧师住在这里，你们有事就没来找他，每一天来找他。我想邓牧师已经没有头发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根头发还可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大概不是一个唯我独尊的人，因为他真的为他的百姓着想，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他都一一的帮助他们。他没有说太多人了，太多事了，滚开，没有。我相信你们的邓牧师也是这样，来到他的面前的话，他一定的细心的听你们讲，一定的帮助你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一定会扶持你们。摩西也是这样子，但是摩西的问题出在哪里？他很有可能，我猜测，很有可能他不懂得分配工作，他太爱这些人，这些都是他的羊群，这些都是他的 baby， right？ 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他都很关心他们，但是以至于他没有闲暇，也可能不懂，我猜想不懂得分配工作，以至于他自己累死，自己累死就算了，还累死了很多人。你想排队，每一天排队从早到晚，圣经提了两次，从早到晚排队等着摩西来分辨他们的 事情。无论摩西再怎么努力的话，摩西都是人，摩西还是人，他没有办法完全独自一个人来处理这件事情。人都有人的限制，他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对不对？所以他是人。神家不是一个人的家，我在说神的家不是一个人的家，不是牧师的家，不是长老的家，这工作也不是一个人的工作。领袖服侍那世代的人的时候，必须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彼此建立那个团队。当然领袖需要帮助他们建立这个团队，训练他们，帮助他们能够做好神所做他们的工作，以至于他们的工作继续能够承传下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摩西死了，神埋葬了仆人，就好像卫斯理翰所墓碑上面所写的，神埋葬了他的仆人，神继续他的工作，神的工作是不断的继续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做好我们忠心的管家，能够让神来使用，在那个时代服侍那个时代的人之后，埋葬了之后，神继续用他的仆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进行？首先我们看到神透过一个好像不无关紧要的人物，就是他的岳父，来帮助摩西建立团队的服侍。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说我们要传承信仰，我们要爱主更深的话，这个导演如何的能够实践？当我们说我们的教会今年要做一个传承信仰爱主更深的话，我们如何的实践？只是讲讲而已吗？只是一个口号吗？但是耶特罗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实际的帮助，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你注意到耶特罗跟摩西的这番对话当中，是很有趣的一个对话，你稍微知道了解一下那个背景跟当时的局势的话，你就知道他们两个都面对同样的挑战。摩西面对很大的挑战，我们肯定知道，因为早晚人都排队来询问他。但是耶特罗这个时候要向他的女婿来分享一些东西的话，也是很挑战的时刻。因为在这时刻，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过了红海的话，大概已经有30天的之久，他们经历了什么事情？他们经历了埃及的兵丁的追赶，经历神奇妙的作为，红海分开过干地，200万人走过，经历了在饥饿当中神赐给他们玛拉喝，经历了口渴的时候神给他们水供应，经历了战胜亚玛利人的这神迹，你知道吗？这个时刻这些的神迹，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神迹都是出乎于神，对，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经谁的手所行的神迹？经谁的手？摩西的手，对不对？ 摩西举杖的时候就打胜仗，摩西把杖放在海里面的时候水就分开。摩西经历过这些事情。耶陀罗是谁啊？耶陀罗是谁？耶父而已。他看过这些神迹吗？他经历过吗？他走过红海吗？更不用说他住过吗？没有。所以耶陀罗根本是
所以当天我注意一下，就讲了这样的话。那我说，今年其实是团队的功课，特别是从叶特罗这个业务生命当中所学到的，到底他犯这么大的错误，从我们世人眼光，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其实有四件事情值得我们学习的。
对，是没有没有声音，没有声音。
第一件事情嘛，在团队的服饰当中嘛，第一个功课就是。这是一个光宗耀祖，但是耶和华看到是什么？耶和华看到是摩西，他很疲累。他看到
摩西，他很疲累，不但是在外在的风光，他更看到他内心里面和身心里面，他很疲累。他更看到百姓们很疲累，百姓们这样子下去的话不行。我想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耶和华，我在猜想，他看到的是摩西。如果从早到晚都接见这些人的话，你问他，我想想想看，他还有时间读经吗？他还有时间亲近神、祷告神吗？没有。神的领袖，神所呼召的，应该是以祈祷、传道为念，对不对？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看起来没有动的一个动作，却是最大的动作。Am I right？ 如果你的传道人不祷告的话，如果你传道人不读神的话语的话， 没有时间给他安静在神的面前，没有给他时间给他在神的面前查考神的话语的话，不是他的亏欠。当然他自己也要，我自己也要 set 我的 priority，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很糟糕。优先次序如果颠倒的话，在主定的事情上，如果优先次序颠倒，以首要的变为次要的，以次要变为首要的事情的话，那这是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一般的通病，对不对？我们都看过那个 pie chart， 什么是 urgent， 什么是emergency 的，哪一些是 important， 哪一些是 non important。 我们每次做的是什么？就是 urgent but not important， am I right？对不对？我们所做的是 urgent but not important， 但是很多事情，哇，好多事情来到。我常常讲说，弟兄姐妹都是很能干的，因为不是猛龙不过江嘛，都是很能干的。所以要做些事情，因为做完事情什么才有 result， 你看到。但是更深一层的看不见的东西，却我们所忽略的。什么是首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优先的？这些东西如果颠倒的话，如果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的话，我想不单是领袖，我们姐妹都一样。如果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的话，那你谈什么服事？你谈什么家庭的侍奉？你谈什么教会的服事？你谈什么工作的服事？你谈什么在外面的见证？如果这个优先次序颠倒的话，所以他看见更重要的事情，他看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怎么这个人坐那里一点都不懂，都不做事，都不 contribute？我们看见的是外表的东西，你看到另外一个，你有看到你周围有需要的，你能观察到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已经服侍到快要烧尽了吗？你能够看得到吗？你能看见到外面还有很多心灵伤痛的人，他们的需要吗？求神给我们一个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洞察力，能够看见人的需要。平时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别人的需要？诶，可能很多时候我是到十二点十五分，对不对 ？OK， 邓牧师批准我，你们今天不用回家了哈。我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不见别人的需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躲在我们自己的安逸区里面，我们的 comfort zone 里面，我们只要不出来这个安逸区的话，我们就很好。不做事的人从来不会做错事，对不对？你们脑袋没有整得那么快。不做事的人从来不会做错事，不讲话的人也从来不会讲错话。只要你在你的 comfort zone 里的话，你就没有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如何来突破，我们如何突破？首先条件的话，走出去。我们要走出去。当我们去到 Walmart 的时候，当我们去到 Sam's Club 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虽然外表看起来很风光，但是多少时候他们内心的流泪，我们知道吗？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得见？如果我们筑起这座墙，四堵墙的话，我们在这里的话，你光照我光照，很好的，很享受的。其实我也很 enjoy 在弟兄姐妹当中一起的生活，很好的。但是外面冰冷寒冷，我们看得见吗？除非我们走出去，不要看到外面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无动于衷，我们冷漠，视若无睹。有人说，任劳容易，任怨难。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做事。再打个比方，在教会里面，今天你们有那个 carnival， 那有做午饭，对不对？有做午饭。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午饭的话，你 煮米饭的话，因为你会很任劳任怨的做，煮一大锅米饭，然后洗碗洗锅，你都很愿意的，因为你知道你是坐在主的身上，对不对？然后你，而且很多时候你就哇不错，我能够在教会里面有参与一些的服事。但是如果那个张运龙长老走过来说，今天哪一个家伙做的米饭？做的半生手也敢来做饭呢？你听到你会怎么想？感觉任劳容易，但是一句埋怨的话语，你能够接受吗？ 我想很难哦。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做事情，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做人的事情？因为人的事情很危险。当你去关心别人之后，你要付出时间，你要付出精力，甚至有些时候你帮助人的时候，人家不一定见得要接受你的关怀。甚至有些时候我自己亲身也经历过，当你关怀人的时候，过一段时间人家回来咬反咬你一口，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做传道人的话，我们已经早就已经把这件事情或是说置之度外，我还是人，我还是会流泪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踏入这个服侍神服侍人的工厂的时候，一定有挑战，一定有困难，但是值不值得？值不值得？值得。因为你在生命影响另外一个生命，你在改变人的生命，是透过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所以当神让我们看见有需要的时候，为什么偏偏让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教会有很多的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为什么别人没有看见，为什么偏偏你看见？我常常讲，为什么神偏偏让你看见？神要用你，神要用你。当看见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回应神，去供应别人，去帮助别人？看见超过你所能够看见的界限，超过这四堵墙，叶特罗能够打开的眼睛看见，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眼睛去看？第二件事情，他叶特罗在团队的服事当中，除了他看见以外，从眼睛里面看见真的需要，他从内心里面他能够看见，能体恤别人痛苦的心。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会有感动的。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叶特罗在第十八节说，保罗信和摩西都很疲惫。叶特罗看到的时候，他所爱的女婿和百姓们辛苦的时候，他心中就产生了怜悯之心。就好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来说，以喜乐人同乐，以哀哭人同哀哭。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这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的。我们都是互为肢体的，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同一家人，彼此的扶持。当别人有痛苦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能够看见，并且我们能够产生正面的回应？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时候，是无动于衷吗？很多时候当时我们有感动，但是我们没有行动。很多时候我们当时有感动的时候，我们说待会我去打个电话给他，待会我跟他一起祷告。 No， 当场就跟他祷告，当场就做了。当神有感动给你的时候，你要好好说。当然在做之前的话，不是说有感动你要想说什么就做什么，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这样子。在这个具体的行动过程当中的话，你先来到神的面前，好好为他祷告，好好关心他的需要到底在哪里。然后你想想看，如果当初有人看见我们的时候，觉得我们还没信主，这个人有需要，然后他有感动，他看见了，他有感动，但是他如果没有行动的话，你今天会坐在这里吗？你今天会听到福音的好处吗？以至于你能够归向主吗？因为他们看见了你，他们心中有感动，他们为你祷告，他们怜悯你的需要，怜悯你的痛苦。我想不但是信主的事情，在许多的事上，我想可能会当中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来的时候你带着一个外表而来，但是你内心的需要有多少人知道？你内心的需要有多少人知道？当你在流泪的时候，有多少人可以跟你同哀哭？当你欢喜的时候，多少人跟你一起欢庆？我想我们教会不应当 做一个只看见一件事情但是没有任何的感动的。原谅我说这是一个死的教会，对不起，我今天讲的比较严重一点点。有人看见了有感动，能够体恤人，我想你身边一定有很多这样需要的人，需要你伸出手去拉他一把。叶特罗看见了， 叶特罗有感动了，但是下一步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开口了，他开口了 a mouth to speak up， 但是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口，有建设性口。第十七，那你说你做这事不好，叶特说你做这事不好，那就丢一句话就扬长而去吗？不是，他说你做这事不好，然后他就给他一个解释问题，不是解决，解释问题的原因在你那里，为什么你做的不好，原因在哪里，很清楚地告诉他，你独自一人这是太，你疲惫，百姓也疲惫，你独自一人也没有办法处理好这件事。然后因为，然后接下来他告诉他们说有建设性的方案，既然有不好，我告诉你一个好的方法。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子，对，看到很多不好的事情啊，教会应该这里做，应该做社区的工作，你看我们这边很多流浪汉，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哇，教会这方面做得不好。你看我们的青少年事工啊，人数这么少，其实还有很多还没有进来的，那我们应当做一些的community service， 让这些孩子能够参与在当中，很多很好的建议，对不对？讲完了之后怎么样？做什么？扬长而去，这是牧师的事情，对不对？这是长老的事情。但是叶特罗却不是这样子，叶特罗解释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他提出一个方案出来，他告诉那个摩西说，第一件事情，你所当做的是什么？把百姓的事情秉承到神那里，然后你要指示他们，教导他们，他要祷告，你要祷告，为他们祷告，这很重要，你要教导他们，这是摩西做领袖的责任，然后你要指派他们，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派他们去管理百姓。当我们看到有问题、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心中产生的负担，我们是不是一脑袋一热的话，我们就去做，而没有体会到别人的感受，我们很容易批评。像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在第十七六章、十七章之前的话，他们没有水喝，圣经怎么，他们就埋怨；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他们就埋怨、埋怨、埋怨、埋怨。这是我们的天性 ，criticize。So easy， 但是有没有 productive suggestions， 有建设性的口？当我们提出这些埋怨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做？问题来到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同起同坐，同成同福，一起来担当，一起同甘共苦共患难，一同来经历这些的挑战困难。我自己在克林圈友堂16年的时间，在 Dallas 16年的时间，一起在那里服侍也牧养。然后过去这5年的话，在职堂那里叫丰盛恩友堂的5年的牧养。其实这22年来，我真的是看到，当我们一起同工们一起征战，一起去传福音，一起跟流泪的人一起。同流泪，一起为丧失配偶的人一起陪他走过一段路。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回头看的时候，22年我回头看，我们堂所建立起来了， 我们的母堂，我们的职堂现在在 做建堂的计划，由于我们祷告大概要4 million 的这个的费用，但是我们相信神是供应者，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但是你说我回头看这22年的话，我会看到那个堂，哇，好雄伟，我会看到哇，人数好多，你觉得我会很羡慕这件事情吗？ No， 最值得我回味的是什么？就是跟 Lester 你们的牧师一起服侍的时候，他在困难当中一起 陪他陪伴他走过的时候，这些的同工们我们一起牵手去打仗的时候，这些才是最美的回忆。 Am I right？这个事情都不重要，没有人会记得，除非你去翻翻以前的照片，哦，原来以前发生这种事情，去年发生什么事情了， 现在你问我大概都不记得了，但是去年我们跟谁在一起吃饭，一起去郊游的话历历在目，这是我们一起同工一起行走的，这是 commitment。 听过那个故事吗？就是那个火腿跟鸡蛋的故事，没听过 ？Ham and eggs， 那个 ham and eggs 是我们在美国每天早上吃的，对。然后，所以有一天那个鸡就跟那个猪讲说：“哇，你知道吗？我很伟大，我每一天很辛苦的下了两个蛋，供应在你的桌子，那个我的主人的餐桌上能够享用。这叫什么？这叫餐椅，餐椅。” Ham 是什么？猪说：“你是参与，我是尾声。”答案你们自己知道，可能你们转不过来，你们自己回去自己慢慢想这个。哦，我通常不喜欢直接给你们答案哦。Ham 是尾声哦，知道吗 ？Ham 是尾声，所以不是光光讲而已，是有建设性的口，把你自己全然投入在里面。当我们全然投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碰到难处的时候，生怕我们有人看见我们的需要，当人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之后，我们有没有感动？有感动之后，我们有没有实际的去扶持他们？不是光讲，我可以在台上讲的天花乱坠，但是在你们这里的话，讲五十分钟的道就完了。我还有六天二十三个小时二十分钟十分钟的时间，我要活出来的。Right， 我可以讲到天花乱坠，你们听得哇好感动，但是我只是停留在讲的话，我没有活出来的话，那有什么用呢？那有什么用呢？我们要行动，切记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做，神的方法，有怜悯的心，有同理心，一同寻求神，经历神。耶陀罗，我在讲他看见了别人的需要，然后他心里面有怜悯之心，然后他口里面发出什么有建设性的建议，然后第四件事情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他看见了他的手他的脚能够与人同工。我们讲出了有建设性的东西之后，给了很多很好的方案，很多的意见的话，是不是能够同心来做？在21节到22节里面，从百姓中拣选有才的人，然后提到说这有才的人到底有哪些 qualification， 然后他们就可以同当此任，他们就可以同当此任。耶和华提出很好的意见，不是袖手旁观，他不是提完之后他就转个头就离开了。但是当然这里也没有圣经也没有很详细的记载说到底耶和华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的猜想，这是我的猜想，不是圣经的记载，这是我的猜想，这是我的推论。耶和华既然给了这么好的建议，也跟摩西讲了，摩西也听从了，那两百万人，我相信最清楚整个的这个 planning， 他最清楚怎么样拣选人，怎么样的来带领怎么样能够选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样子的方式，我相信他一定参与在其中，以至于他们能够同当此任。不可能自己不担任然后就在那边光讲而已，他看见了，他有怜悯的心，他有建设性的口，最后相信他一定有行动。不然的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那里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很相信神必定能够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从来不动一根手指头的话，你的信心还是死的。所以我相信耶陀罗不是这样的人。我自己的服事的理念的话，就是我的 ministry philosophy， 就是在神的面前服事人，在人的面前服事神。我再说一次，在神的面前服事人，就当我服事弟兄姐妹，当我服事人的时候，我知道神在观察看我，我的动机，我的一举一动，我的言行举止，神在查看是不是我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能够来服侍人。神在查看我服侍的心态，我服侍的每一个动作，在神的面前服侍人。另外一个部分，在人的面前服侍神。当我服侍人的时候，服侍神的时候，人能够看得见。当然我们不是做给人看，但是人能够看见 我真真实实存一个敬畏的心，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存着一个尽心竭力的心来服侍神的时候，周遭的人能够看得见一个服侍主的人的榜样是如何的，是如何的谦卑，是如何的虚举，是如何的尽心竭力，世人看得见。什么叫生命影响生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服侍神的时候，你带着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一起来跟随主。而另外一个我的座右铭，在我的服侍的过程当中，除了在神的面前服侍人，在人的面前服侍神以外，第二件事情，坐而言，起而行。当我们坐下来，我们可以开会，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可以定我们的方向，传承信仰，爱主更深的话。当我们定下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站起来，我们有行动。耶特罗为什么值得我们敬佩？因为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他就产生怜悯的心，以至于他能够做一个建设性的口，更能够有一个与人同工的手在当中。我们大学城华人圣经教会要成为一个这个社区的金灯台嘛？你们愿意吗？让这个社区看到这盏灯亮起来的时候，从黑暗当中能够看见光明，你们愿意做吗？这个金灯台，你们愿意成为一个领人归主的教会吗？当人看到听到大学城华人圣经教会的时候，说哇，这个教会是有爱心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很愿意跟人家分享神的恩典、神的福音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关爱社区的人的需要的教会。我们说我们要传承信仰，爱主更深，能够具体的落实吗？我们能够具体的落实吗？不要把这个传承信仰，爱主更深停留在只是一年一度的一个教会的主题而已。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主题之后，说哦，我们可以自我安慰说，哎，我们教会有主题，我们今天有方向了。那就慢慢走走。今年第几？三月份哈，已经三个月过去了。爱主更深了吗？传承的信仰了吗？其实我们要常常 review， 常常 review， 我们做到了吗？不是单单的一个口号。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同心祷告。建立教会，因为我们要建堂，但是建堂是次要，同心祷告生命改变是重要。那我们如何实践？我们说年初一月三号是不是还是二号我忘记了，第一个信息我就挑战弟兄姐妹，我说我们今年能不能够每一个礼拜有一个新人来到我们教会，这是 bold move， 每一个礼拜要有一个新人坐在我们当中。52个礼拜回头看能不能够做得到。我同样的挑战去年说52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有一个人来到我们当中，结果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有69个人来到，有42个人留下来，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需要做，今年同心祷告的时候我们如何做？我们开始从4个礼拜前我们开始有一个40 days of prayers， 用 Rick Warren 那个材料，我们用 40 days of prayer 小组里面查考那段圣经。我们的周五的小组的查经跟礼拜天是同步的，礼拜五查什么，礼拜天讲什么。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建立小组里面彼此的代祷，彼此的扶持。然后我们接下来的在复活节前跟复活节后的2个礼拜，我们会有连锁的禁食祷告。我们还有一天会有6个小时的我们在一起在教会当中实体的禁食的祷告。然后怎么样能够在神的话语扎根呢？弟兄姐妹们，开始你们有用 YouVersion 吗？有些人用 YouVersion， 用那个Bible App， 用 YouVersions， 在群里面建立一个群，把它拉进来，拉进来，我们一起读经。我们其中一个群今天已经读完，今天刚好读完出埃及记，进入到立位记。那我看到22个人 sign up， 平常有17个人每一天都读完之后有留下一个分享感言，他的得着。 要一些具体的行动，你才能改变。不要停留在我们有口号了，很好，教会有主题了，承传信仰，爱主更深。但是 what is next is more important after that。 而这个东西是不是牧师跟长老来推动，需要推动，但是是我们全体全民皆兵，我们才能够达成的。所以最后我后面的我就不讲了，领袖那个方面我就不讲了，摩西应当有什么样的品质在生命当中我就不讲。但是我想有一件事情这里提到 What is too small a number to achieve great things, a greatness? John Maxwell 讲的 What is too small a number to achieve greatness? 一个人不能成就，除非我们都 Amen, 除非我们都做 Him 不是做 Egg, 除非我们都委身投入在当中，我们才有可能生命这个教会被翻转被改变过来。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全民皆兵还记得吗？跟我一起做一个动作好吧，跟我一起做一个动作，你有一个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的眼睛，对不对？第二个能够体恤别人的心，然后能够有一个建设性的口，最后能够与人同工的手，好不好？盼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是没有人 left behind 的，我们的教会没有人 left behind。 因为当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需要的时候，我想一个人没有办法成就 greatness, 除非我们全民皆兵，除非你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他。这是我们常讲的，主要我在这里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你差遣他去。我们常做这件事情 No,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进入这个团队里面一起同心服事。从祷告开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事物。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后，爱主更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传承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不对？我们都很熟悉这句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他们不是听我们讲什么大道理，我们的下一代是看我们怎么活。 Am I right? 你怎么开车他就在后面坐。这是我常犯的错误，不耐烦的时候，我女儿我儿子坐在后面，他们都看得见。反正他们现在长大了，我儿子今天在，所以我常常来这里，因为我儿子在这里念大二了，在 AMM 念大二了，所以我常常来这里。我回头看的时候，他很多开车的动作的话，从哪里学的？当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爱主更深的时候，我们更亲近神，更体察神的心肠，那我们才能够从父神的眼光来看。耶稣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了之后，我们的心有没有怜悯之心？当我们有怜悯之心之后，我们能不能够采取一个正确的，讲出一些正确的方案出来，然后并且我们同心手牵着手一起来做，来改变我们的社区，来改变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周遭，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面前，主，我们都是一群残缺不堪的人，但是主啊，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主，你愿意为我们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主，你更为我们受伤。天父，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你。若不是你的爱，若不是你看见我们的时候，主啊，你就怜悯我们。主啊，你也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上来拯救我们。你用具体的行动降世为人，受羞辱受刑罚，为我们流出宝血，并埋葬，以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更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神。 天父巴不得我们经历了主你的恩典，主你的大爱的人，主我们不再坐在这里无动于衷。主啊，让我们有限的年日能够被主你的爱所感召，也能够有具体的回应在主你面前。主，从我们的教会开始，从我们的小组开始，我们能够委身在当中，我们能够尽心竭力的把我们最好的带到弟兄姐妹们面前，更是带到主你的面前来，让主你来使用。天父，我们深信这个时刻我们再次的把大学城圣经华人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以及牧长们恭敬交出你手中。天父，既然你选召了我们，求主你这个时刻洁净我们。主啊，你所洁净的孩子也求你来使用我们，孩子也深信当初你要使用我们的时候，主啊，你也会加力量以及足够的恩典给我们，好叫我们在这个社区能够成一个金灯台，能够做明光照耀之子。我们谢谢你，感恩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